啊民谣啊民族的歌谣，古时候就用这些啊，用唱歌，用舞蹈，用戏剧表演，用这个来教化众生啊。逢年过节，大家在休假的期间啊，休假期间接受教育啊，不像近代啊，近代这些歌剧啊，我不讲，纯是娱乐的。那仔细观察的内容呢，反教育。啊，教人杀盗淫妄，鼓励人干杀盗淫妄。所以今天社会动乱了，社会动乱的根源是什么？社会教育啊，大家不知道歌舞戏剧啊音乐表演，这是属于社会教育啊，他教的是什么东西？现在没人管了啊，一切讲民主自由人权，民主自由人权名字很好听的，结果是什么呢？世界末日啊。古时候有真正有智慧的人，有远见的人啊，这些帝王宰官他们用心良苦啊，对于这些社会教材的内容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啊。为什么这样做法呢？保护社会的安全，保障人民的政治正义，好事情啊，不是坏事情啊。今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国家地区啊，新加坡政府还负责任啊，但是比古时候宽松的太多了啊，没有从前那么严格的审查了。外地到这个地方来讲演啊，来演奏来表演啊，内容对于我们这个地方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观念是有帮助的还是有损害的啊？有没有从这些角度啊来审查啊？这就看政府对人民是不是真正负责任，负起责任来保护我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体现到啊，清凉末后两句说得好，终得涅槃无尽难入啊，可见他金那罗王的表演确确实实是以思无邪为准则啊，用文 喻的手段，落实佛陀的教诲。这是值得我们提倡的。现代大众传播非常发达，卫星电视，我们这个课堂的教学永远上不了电视啊。什么原因呢？大家看到你的一个画面太呆板了，叫这个观众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坐到看呆呆板板看一个画面，他们不耐烦，他们不能接受电视台目的是在盈利，盈利必须一切恒顺顾客，一定要投顾客之所好今天顾客好什么呢？好杀套银花于是极力表演这一类的内容迎合顾客小朋友生下来眼睛张开就看到这个荧幕，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了。社会的动乱不安，其来有自谁造成的？从事大众传播有责任呐，责任太大了，整个世界人民的吉凶祸福、社会安危、国家存亡这个地球有没有末日，都操纵在他们手上，都抉择在他们一念之间。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坚持断恶修善，这种人少，很难见我们这次在古晋弘法看到古晋当时以李金友这个别庄他虽然是个盈利机构，他坚持素食，坚持不杀生你住在他的酒店一律是素食，你不愿意吃素食你可以到别家去住这个酒店供养你的纯粹是正法不是正法的这个酒店都不要。我们看看他这个酒店将来有没有生意，有没有顾客，这个坚持好啊，人都想得个美名啊，将来住他酒店正人君子都是好人都是有慈悲心的，觉得他这个酒店住不惯住其他的，那就不是正人君子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以匡正社会风气为目的。这个老板是佛陀， 经是菩萨了，不是凡人呐、啊！啊，这值得我们赞叹，啊，值得我们宣扬。啊，现在这个社会所谓是黄色、黑色的东西，它那里面全部没有，它电影里头没播这些东西。啊，它里面也有小型的电影院，啊，播什么？播宗教节目，啊，所以它现在非常欢迎我们，要提供它，用我们这边每个星期天各个宗教啊在这里讲经说法，我们要把这些录像带提供给他。啊，所以他标榜的三条。住在他的山庄，他提供最新鲜的空气，最清洁的水，最健康的饮食素食啊，他的蔬菜全是自己种的啊。我上去之后再给他加一条最清净的心山庄，菩萨道场啊！啊，到这个里面住，无论时间长短，都受到思无邪的熏修。长期在这个地方居住。接受这个熏陶，那就像清凉所说的，纵得涅槃，无尽的安乐啊！从无上的法喜啊，你会得到永恒的安乐。涅槃是梵语。通常翻作灭，灭烦恼，我们讲的妄想分别执着灭尽了，叫做涅槃。再看第三，种种庄严金刚罗网，这一切功德满足广大清净性解藏，学他们这一句，在中国古人非常重视，所谓的是人无信则不立。中国几千年的教学，这个字看得很重。人与人往来，一定要讲信用啊，要守信啊。啊，庄严王的一切功德，满足广大清净性解藏。这句话怎么讲？啊，得一切功德，这一句是总说，一切功德，圆满功德，圆满功德是谁得到的？如来果地上才圆满呢、啊。等觉菩萨还欠缺一分，还不能叫圆满啊！这个一切是一个都不漏啊，圆满功德。圆满功德从哪个地方得来的呢？从清净性解， 们今天要学啊。我们学习里面最大的障碍啊，我们对佛法对圣贤教诲信不信呢？不能说不信，但是信心不清净，有疑惑啊，解不解呢？不能说不了解，解得不透彻。所以不能够落实，实在说也不懂得怎样落实。这里头就有障碍了，疑虑重重。这问题怎么解决？学的不够啊！啊，所以佛菩萨教导我们，广学多闻，多闻却已。我们要不能够广学多闻，那怎么行呢？广学多闻有两个意思。对初学的人来说，一门深入扎根啊，啊，我们今天颠倒了。我们今天所学的啊，这个世间有些人说做学问要像金字塔啊，金字塔怎么样？底大了，慢慢在小啊。我的看法，死的，那为什么呢？到尖端的就不能再向上了，死的。在中国古圣先贤佛菩萨的教育啊，像一棵树一样活的，它不是死的，它是先从根慢慢在播拔。啊，跟这个恰恰相反。啊，首先叫你一门深入，这个教学教了几千年，在中国发挥了无比的大用。啊，所以我常常想啊，中国从汉武帝制定教育政策，两千多年来改朝换代，唯独教育政策始终不变。蒙古人入主中国没有改变，满清人入主中国也不改变。你们想想，这什么道理？啊，为什么许许多多制度都随着朝代的转移来改变，唯独教育政策不变？圣贤之道啊，超越时空啊！啊，所以英国汤恩比布斯说了，21世纪的问题麻烦了。解决之道，他说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所以现在英国学校教科书有佛经啊，从小学中学大学课程里头有佛经啊，这是汤恩比波斯的影响啊。真正有学问的人啊，他明白，他懂得啊， 对人有认识了。那我们学的人要怎样才能学得成功呢？自古以来啊，古人遗留下来的教诲四个字，尊师重道，你才能够切入。印光大师在文韬里讲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啊。换句话说，我们自己成就大小，关键的因素决定在我们自己对尊师重道的成分啊，我们能有几分，你就能有几分成就啊。这个道理要懂得，绝对不是老师要求你尊敬，老师要求学生尊敬，这个老师不是好老师。这里头有大道理，所谓是沉于中而行于外呀。啊，唯有沉静啊，才能接受大法。你内心沉静，外面一定有所表现。啊，所以老师观察学生，啊，这个学生说恭敬，啊，对老师恭敬，对同学恭敬。对一切办事他都很认真，都很恭敬，这是个法器这是在传道里面是被选择的对象。那对老师，对同学，对一般大众毫无恭敬心啊，做事情不认真不负责，这不是传法对象。是古时候教学啊，教尊师重道是父母啊，父母天天教导啊，父母做出榜样给你看了啊，现在没有了，现在小朋友看不到了啊。我这个明明上过私塾啊，我上私塾大概只有两三个月啊，看到这种表演七岁的时候啊，也记得事了啊。这个私塾设立在祠堂里面啊，当地的一个祠堂，带了十几个学生啊，学生不多。我父亲带我去上学啊，在殿堂里面见面啊，这个祠堂有一个大堂啊，大堂通常是祭祖的时候用的啊，这个时候大堂里面供一个大牌位啊，大臣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神位啊，首先向孔夫子的牌位行最敬礼啊。那个时候的礼节三跪九叩首啊，要行大礼 啊。我父亲在前面，我们跟在后头啊。 拜完孔老夫子牌位之后，请老师上座。那我父亲带着我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我们做小朋友看到父母在对老师这样，我们怎么敢不尊敬呢？啊，再送上礼物给老师。啊，那个时候没有学费的，上学不需要交学费的，就家长送礼物给老师，看你家境的环境，你家境富裕，这礼物多送一点。家境清寒，少送一点。啊，所以老师绝对不会说是有收学费的，没这个道理，因为这不是买卖，这是传道。啊，这样尊重啊。啊，过去我们在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啊，这学了也有几年了，我也出这个出家，也在外面讲经佛学院教学了。有一年，台中联社跟慈光图书馆合办了一个佛学研究班，啊，它叫内典研究班，好像是内典研究班。修学期间呢，四年，啊，跟研究所一样。学生大学毕业，啊，对于佛学很有兴趣，啊，大学毕业专门在这里学四年。这个班经费是美国沈家珍居士支持的，啊，在当时开这个班呢，经费总共400万，啊，台币400万，沈家珍居士拿300万，台中联社100万，就是每一年的开销是100万，四年只办一届。老师设定一些课程，同时请了六个老师，六个老师除李老师自己之外，其他的五个都是他的学生，也包括我在内。开学的那一天，啊，因为这是佛学，佛学班嘛，先拜本师释迦牟尼佛。拜完佛之后，请老师上座。李炳南老居士代表学生家长，啊，让我们五个人坐在上面的，啊，李老师带着这一群学生在下面的时候，顶礼三拜。那么注意想想，我们要不认真努力教学，怎么对得起老师？这是鼓励呀！啊，表演教导我们呢，要懂得尊师重道。啊，实在讲，这是给老师的压力。你要不认真、不努力教学，你对不起学生家长，你对不起学生。如果他对于道业不太尊重，哎，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大家混日子就好了。啊，可以不认真了。所以师道在这个时代已经亡了，没有了，孝道没有了。啊，师道哪里会存在？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没有孝道就没有师道。啊，所以过去有很多人问我， 佛法怎样推动？首先推动孝道。啊，早年有一些法师到美国弘法，啊，有些跟我很熟，啊，来问我如何在外国推动这个佛法。我跟他讲，不要建庙，建祠堂。啊，首先推动孝道。啊，孝亲而后知道尊师啊。啊，人不孝父母，怎么可能尊重老师？没这个道理的。啊，不孝父母而去巴结老师的，那个他的一定别有作用啊，那居心不良啊，啊，不正常嘛。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社会，中国外国孝道没有了，师道没有了，天下也能不乱呢？社会怎么可能有秩序呢？啊，古时候做官贪污是耻辱，现在做官贪污是荣耀。啊，显出自己有本事。啊，你看你们都没有我贪得多。啊，社会大众普遍赞扬，你这还得了吗？啊，广大社会这个大众传播的教学鼓励人贪呢。啊，还说贪婪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换一句话，人要不贪，社会就没进步了。啊，鼓励大家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啊，每一个人都贪，就会发生冲突。啊，冲突到最后就导致天灾人祸。灾难的根源从贪嗔痴来的呀。 啊佛说这叫三毒烦恼啊。哪有贪嗔痴会带给一切众生快乐，会带给众生幸福？没有这个道理。啊，他带给你那些，那就是佛经里面所说的刀头是蜜。啊，甜头有一点，后面的损失太大了。啊，蜜到锋刃上涂一点蜂蜜，你用舌头去舔，甜头是尝到了，舌头没有了，被割掉了。啊，那么由此可知，贪嗔痴推动社会，就是刀头是蜜。啊，后果是什么呢？许许多多预言里面所讲的世界末日。啊，推动这个教学，推动这一章四的佛在经上早就说得很清楚了。啊，3000年前就讲了，其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啊，哪是其思？凡是推动这样教学，传播这种教学，都属于其思。太多太多了，所以佛说如恒河沙。于是他对这个产生信心，圣贤之道 没人讲，讲了也没用，没人相信啊。所以今天人为什么信邪不信正，听骗不听劝啊？为什么导致这样的现象？教育的问题啊。没有人教了，我们今天能在这个地方啊展开经卷，我们还能说说，很不容易啊！啊，你走遍全世界啊，像我们这样一个小道场，你能找到几个？今天不是一个地区，不是一个国家，走遍全世界，你能找到几个道场？然后你才知道这个问题严重。啊，我们今天是极力的希望正法道场啊，能够在社会上多几处啊，啊！可是问题，正如古德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谁去讲？谁肯发心去讲？讲的人要具备什么条件呢？舍己为人。今天社会人之所好，我能够不好；人所不好的，我能够好。这才行啊。烦恼习气不能放下啊，纵然讲效果不大了，但是讲总比不讲好啊。要能产生效果，这个效果第一个是度自己，不是度别人啊。自己得度，而后才能度人啊，这一定的道理啊。自己要得度啊，这个常讲是一个好方法啊。为什么常讲？是每一天亲近佛菩萨啊，你展开经卷，你看佛菩萨的思想，佛菩萨的言论，佛菩萨的行持，天天不离开，天天在学习啊。果然常识熏修，它就产生效果了，就自己不知不觉，所谓的是潜移默化，会其如家境啊。啊，这个道理是从前张家大师传给我的啊。自己是个孽障深重凡夫，不怕，怕的是不好学啊。只要好学，都能有补助啊。啊，我算是比较幸运啊，小时候的基础太薄了。那我的正上缘也不错，生活在苦难之中啊，生活非常艰难啊，痛苦 不堪啊，所以在这个世间没有人帮助啊，啊，一定要靠自己独立啊，那就不学不行啊。啊，生活环境告诉我，必须要认真努力学习，我们在这个世间才能活得下去。啊，所以这是属于利在上面。啊，如果年轻，生活过得很富裕，对这个没兴趣了。这是佛家常讲的“富贵学道难”呐。啊，不会认真努力去修学的。啊，所以中国大陆有一些同学到此地来参访，看到我们这边的生活，他们都很叹息。他说：“这样的生活能成有成就吗？啊，生活过得太好了。”啊，原来跟我谈过，我说我不管生活，我只管教学，生活是李牧原居士的事情，你们就跟他谈去。啊，像这些地方呢，实实在在的，与我们道业成败有密切关系。啊，最要紧的，我们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啊，确确实实要能够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我们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如果烦恼习气不能克服，这个淘汰的比率很大。啊，在这个世间，我知道有真正好学苦学之人不在此地。啊，所以我们用网络来传播。啊，用录像，用微信机来传播。因此，这个讲堂虽然小，听众不少啊。啊，听众啊，外头人估计告诉我，至少也是在百万以上啊。啊，我相信这么多人当中，决定会有真正好学、真正克服自己烦恼、真正有成就的。啊，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小道场还是非常认真努力在讲解。啊，不是看眼前这些。眼睛看不到的，这不是鬼神呢，这是许许多多在那里修学的众生啊，他们在网络上在这个微信机上所看到的啊，利用现在科技的方便传达我们修学的讯息啊，希望人人都能得一切功德，都能够满足广大清净心。啊，性性节后面加个藏，这个意思更深了。清净信心。大开云解，这才能成为藏啊！啊，藏是 像仓库一样啊。这个仓库里藏的什么东西？藏的清净信心，藏的清净的缘起啊。它起作用的时候，就是一切功德。所以我们的修学关心在心间啊。那么在心前，首先第一，对经典要有信心啊。前天有一位同修送一篇文字给我看，是郑松英居士写的啊。郑松英居士，我跟他见过两次面，在上海啊。他写的是关于下莲居会集本的看法啊，写得很好啊。说明如果有人说经本不可以汇集，他说这个没有理论根据。